兄姊妹早安。能够看见弟兄姊妹的面，实在是神的恩典。我今天讲的题目是，你能对明天有把握吗？而且这个题目是适合每一个人的，不单只是福音朋友，也是属于我们的弟兄姊妹的。我们好不好用半分钟思想一下这个题目，我能对明天有把握吗？或者当跟你变成是我，我能对明天有把握吗？弟兄姊妹，我们一同来念两段的经文。第一段经文在罗马书第一章第九节，我念给大家听。罗马书第一章第九节，我在他儿子福音上用心灵和侍奉的神可以见证我怎样的不住的提到你们。然后我们一同翻开启示录的21章，启示录的21章1到8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念。这一边的弟兄念单数，这一面的弟兄念双数。启示录的21章1到8节，在后新约的374面，我请弟兄念21章1节。我由神哪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第三节，第四节，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痛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第五节，做宝座的说，看啊，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第六节，都成了。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卡，我是初，我是终，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得胜的人必承受这些伟业，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第八节，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粪就在硝灼的硫磺湖火屋里。这是第二次的事。我们一同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给我们弟兄姊妹在你复活的日子一同敬拜你。我们心灵里面有任何的需要你都知道，我们恭敬把我们的分享时间交托在你手里，你用你的话语喂养我们，因为你的话语才是我们心灵的满足。我们如此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而求，阿们。 弟兄姊妹，刚刚新的一年开始，每一年的除夕，我们在世界各地都有放那个烟火的表演。最近雪梨大桥上的烟火号称是世界第一。一年过去，当人们喊着5、4、3、2、10的时候，那个时候灿烂美丽的烟火就在空中爆发。这个爆发乃是宣告一个新的年来了。有人说到，我们刚才所 念到的启示录21章1到8节，就好像这些烟火，它正在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这个消息跟我们有莫大的关系。那么究竟这个消息是关于什么呢？为了了解这个消息，让我们先来听几件事情。今天的天气非常的好，可是在二月前半段，大家都晓得在雪梨有好几天40多度啊，有人说晚上都睡不好觉。看起来澳洲炎热的天气越来越多了。对我来说，澳洲的天气最炎热的事情是在2002年的时候。那一年澳洲经过60多年最大的旱灾，而那年刚好没有雨，到处都是山火，火势非常的大，没有雨没有水，很难把它们扑灭，大家都没有办法，很担心。看见这样情况，大家都不知道怎样处理。可是到了当年的12月9号12月10号，这两天天气突然间转变，下了2天的雨，把所有的山火都扑灭了，解决了问题。在那个时间，我在电视的频道上看见一匹在澳洲乡下的小马，第一匹小马在下雨前的3个月才出生，他从来没有看过雨水从天而降，所以他对这个雨水十分的好奇，觉得雨水从天而降十分的新鲜。所以当那些小马不停地在充满泥泞的小水池跳来跳去，就好像我们小孩子穿上雨靴在玩水，看起来十分的快乐。这个画面令我非常印象深刻啊。可是在人类的历史上，有些事情的出现并不叫我们如此的开心。大家都读过历史，知道有一个第二次世界大战，1937年日本向中国全面的侵略，日本除了侵略中国以外，他还想有计划的偷袭珍珠港。当时美国政府也知道这件事情，1941年的11月19号，美国的情报单位接听到日本的秘密电邮，当中有一个暗语叫东风雨，在珍珠港快要给偷袭的前2天，东风雨这个暗语的内容给美国的情报军人萨福德解读出来，这个内容就说到日本人将要对美国在12月6号、12月7号进行攻击。萨福德把这个消息告诉给上司，而这个时候中国的重庆国民政府也警告美国日本将要偷袭他们了。 可是美国政府并没有重视这个情报和警告，也没有做好准备。12月7号的早上8点45分，在珍珠港的上空突然出现了300多架日本的战机，而日本的突击舰队也在附近疯狂地向珍珠港进攻，一时间炮声隆隆，战火漫天，美国来不及防卫，日本人在当时马上打沉了13艘美国主力舰，摧毁了美国200多架战机，死伤的美国官兵4000多人了。当天晚上，美国国会通过决议向日本宣战，这时候太平洋战争就爆发了。半年之间，香港、菲律宾、东印度群岛、马来西亚、新加坡、印支半岛、缅甸、越南、泰国先后无条件的投降，统统落在日本人的手中。曾经见过萨府的情报的上司，当他坐在办公室听到日本人偷袭珍珠港，国家伤亡惨重的消息，整个人呆住了，心中有无限的悲痛和懊悔，因为他忽略了这个重大的警告，使得美国赔偿了无法偿还的代价。美国要经过好几年重建他的舰队，才可以重新出发。我们再来看一个宣教士的事情。雪梨附近有一间宣教士的学校，就叫做 Sydney Missionary Bible College SMBC， 当中有两个早期的学生，他们都是澳洲人，叫 Mr. and Mr. Bason。 这两个人生活在澳洲的乡下，本来是当农夫的，后来他得到了上帝的呼召，跑到来雪梨 SMBC 受训练，成为宣教士。毕业以后，他们一家人就到非洲肯亚的一条小村子当上了传道人，离开了澳洲了。他们在这里当传道人，这个村子的对面是一片很大的树林，每次当 Mr. Bason 经过的时候，总是心灵里面有一个声音告诉他，里面是有人居住的。可是 Mr. Bason 问当地的人，当地人就说里面任何人都没有。有一次 Mr. Bason 实在按耐不住了，他跟助手就跑进树林里面，一步一步走进去，果然在前面看见一些用泥和草盖成的房子，树林里面真的有人居住。他再往前走，第一眼呢就看见一个又老又弱、双眼已经瞎了看不见的女人爬在地上。这个女人身上只盖着一块兽皮，她在地上正在呻吟。宣教士和助手走过去，用土话跟他交谈。原来这个女人在5岁左右，因为家乡遇到极大的饥荒，父母为了给她一条生路，于是把她卖到一条村子里。父母答应她，我2-3年后回来赎你。可是由此之中，他的父母都没有回来。有人说他的父母已经跑到很远的地方不能回来了，有人说到他的父母已经饿死了也不能回来了。日子一天一天过去，这个5岁的小女孩长大成人。由于她在村子里面生活，最后跟村子里面一个男人结婚了，生儿育女。他在这里的生活都没有得到任何人的尊重，因为这里的人认为他是从外面买回来了， 所以从来把他看的是外来的人，并没有把他当作自己人了。有一次他在工作上遇到意外，眼睛受伤了，从此看不见。村民觉得他这个人没有用，把他赶走。经过很大的困难，他才流浪到这个地方。这里的人可怜他，把他收留起来，可是大家都觉得他没有用，只是把他放在一旁，给他一点食物。那个女人一面说着，一面流泪呻吟。 Mr. Bason 把他扶起来，一面安慰他，一面把主耶稣拯救世人的福音告诉他，又跟他一同祷告。 Mr. Bason 看过村子里其他人，也把福音告诉他们。天快黑了，宣教士跟助手要回去了。那个女人就问他们几时回来， Mr. Bason 就说，我两个礼拜会回来看你，14天以后我就回来了。那个女人又说，你的神是不是跟你一起离去？他的名字叫什么啊？ Mr. Bason 就跟他说，只要你相信我的神是永不离开你的，他的名字叫耶稣。两个礼拜过去， Mr. Bason 跟助手再进到树林里面去看他那个瞎眼的女人。当他到得，村民马上把他们围起来，直问他对那个女人讲了些什么话。 Mr. Bason 就回答，我向他讲耶稣的福音，和你们所知道的是一模一样的，没有分别。 Mr. Bason 很奇怪，就追问查问那个女人的情况。大伙就告诉他，当 Mr. Bason 离开了第二天，那个又老又弱小的女人就死去了。原来死亡在当地的人来说是十分恐怖的可怕的事情。他们很奇怪，为什么这个盲眼的女人当她临终的时候却是十分的快乐。她口中常说耶稣耶稣的名字，当她离去样子十分安详。村民很奇怪，因为从来没有看过这种事。那个女人在他们的面前真的不怕死亡。因此这帮人很想知道 Mr. Bason 究竟对他讲了什么特别的话。在一般的社会，一个残废的人，一个将死的老人，好像没有多大的作用。可是在神的眼中极为宝贵，神安排一个澳洲的宣教士千里迢迢来到这个女人的身边，让她在临终的时候知道主耶稣，让她得到拯救。因此弟兄姊妹，我们千万不要怀疑神不知道我们的情况啊！神的工作实在太奇妙了。当主耶稣在世的时候，门徒只有很小的数目，可是今天全世界活着的基督徒现在已经有26亿1600多万。你跟我都在当中，上帝的大能，神的国是我们难以想象的。现在我们回头来看今天所念到的经文，启示录21章1到8节。开始的时候我们说过，这段经文好像天空爆发灿烂的烟火。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烟火的经验，当我们看见一个又大又美丽很壮观的烟火，许多时候我们心灵里面很自然地发出哇啦哇啦的声音，眼睛也目瞪口呆。这种赞叹的感受不单止我们有，就是启示录的作者约翰也有同样的经历。我们来看启示录21章第5节，上面这样说， 做宝座的说，看哪、啊、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下，因为这些话是可信，是真实的。经文里面说到，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原文是用现在进行的时态 ,present continuous tense, 表示神在作者的面前不断地把许许多多事情进行更新。新的事物不断地出现，使得作者非常惊讶，他目瞪口呆。我们怎样看出他非常惊叹呢？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有一个词，又说，这个词是突然间插进去的，意思就是说，神提醒作者，你不要光停下来，不要发呆，你要把你所见到的一切变化、一切现象马上写下来，因为变化事情太快了。那么，作者看见神做了什么了？作者并不是在看烟火，他是在看神的工作。约翰看到一个新天新地。什么叫新？圣经说到了新，乃是指过去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事物。这个新是指质跟量，从里到外都是跟以往不一样的。这种不同并非是旧瓶新酒，或者是旧酒新瓶，也不是在做装修改动一下，也不是在旧有的基础下建立起来。在启示录当中，新的意思乃是指过去的一切完全由新的东西来代替。这一点不止启示录的作者看到，保罗在罗马书八章十九到二十节二节，彼得在彼得后书三章十到十三节也这样期望新天新地。当新的到来，旧的事情就不会再存在了。所以启示录的作者就说，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邪恶、危险、死亡，过去的一切都不存在了。圣经告诉我们，今天的世界好像一个又破又烂的衣服，神最后会把这件破烂的衣裳丢掉。我最近在听一个博物馆写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是讲到17世纪的启蒙运动到今天的艺术价值观念。我在这篇文章里面引用到德国的波茨坦大学一个研究流行时尚的教授的研究，他最主要是研究女性的服装。他研究结果发现一个现象，这个报告的最重要一段他这样说，今天的时尚世界越来越多样，经典不再是唯一的潮流，而是有许多风格奇特甚至相反的趋势所形成。消费者自行决定那些是他们喜欢或不喜欢的，哪些是流行的或者不流行的。老套跟时尚，他们的界限实在难以分辨。过去大家公认的原则和规定现在已经不存在了。优雅、和谐、品味和美感的传统定义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乃是奇异和惊喜。这些现象说明了时代时尚的本质就是永远在求变和寻新。我们如果能够充分的明白这一段话，可以用那个去年美国总统的选举来做一个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的现象。美国新任的 Donald Trump 他是一个骗子， 竟然可以当上了美国总统。他这个当上美国总统并不是用什么势力或者金钱交换来的，乃是美国人民选他出来的。可见我们今天的潮流，今天看人的观念已经有很大的改变了。有人说我们在地上再没有桃花源，没有乐土了。所以去年的年底，有两个英国的科学家乘坐了中国的苍龙那个潜水艇下到关岛最深的海洋，大概5000公尺。他们假设这个5000公尺的海底应该当中的生物是很洁净的，没有受到污染的。可是他们把当中的标本取上来，发觉里面的标本生物已经污染得很严重，比我们中国牛河的污染更严重，生物上的污染超过50倍了。可想而知，我们在地上真的找不到乐土啊。在神的更新里面，真的有许许多多我们前所未见的新事情出现。接着作者看见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在第二节从天而降乃是说到这个神圣而全新的城是从神哪里来的，它不是我们眼睛所看见的一国家或者是政权，它不是用人手选举出来的，也不是用革命手段得来的。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它是从天而来的城，是照神的恩典而诞生出来的。在这个新城里面绝对没有人手的东西，也没有任何人事管理的办法，因为这个城是神的居所，神居在当中，是完完全全由他来掌权的地方。那么神掌权是什么一回事，我们怎样去理解明白这件事呢？在约翰福音第3章，主耶稣曾经对一个尼哥底母的人这样说，一个人要进入神的国，必须有一个从神而来的新生命。那么这个新生命如何得到呢？在约翰一书4章15节就这样说，凡认耶稣为神儿子的，神就住在他里面，而他也住在神的里面。我们回想一下，那个肯亚非洲的盲眼的女人，当 Mr. Bason 把福音告诉她，她一相信神就住在她的心中。耶稣在路加福音17章21节说，神的国就在你们心中。很明显的，神的国并不是人想出来的东西。我们刚才不是说过吗？现今的世界，我们信传的基督徒至少有26亿了。这个数目，即使是使徒彼得、使徒约翰、保罗，想也没有想过的。可见神的工作十分奇妙，因为神无所不在，无所不知，也无所不能。所以当一个人他肯接受主耶稣，凡事依从神的吩咐处事为人，自然明白到为何而活，这样的人是最有福气的。圣经进一步指出，那些虔信的信徒，他们照神的教导来生活，他们的聚集让神来掌权，这个就是神的国。基督徒我们是神国的儿女，而让神掌权的地方就是教会。启示录的作者用圣洁、用新耶路撒冷来描写教会，这个新的耶路撒冷好像一个打扮的很美丽贞洁的女孩，她穿上婚纱，她准备要出嫁，心灵里面充满快乐， 期待跟他的心上人会面。那个心上人是谁呢？就是愿意为教会为我们牺牲自己性命的耶稣基督。教会等待主再来的情况，就好像我们手上好像有一张支票，上面写着我们某年某月某天可以到银行去取钱，虽然时间还没有到，但是那笔钱的确在我们的手中。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领钱的时间一定会来到。新耶路撒冷是给那些愿意谦卑接受主、愿意让神管理的人进去的。作者在第八节进一步提醒我们信主的人，要我们注意好几件重要的事情。我们必须持守那真实的信仰，不要因为环境改变、遇到困难而动摇了信仰。我们要有信心，要有勇气面对一切难处，不要存害人嫉妒人的心，也不可跟异教徒恶势力打交道，不可以歪曲自己的信仰而迁就世俗。最近香港有一个案子，在法庭里面审判那个香港第二任的特首，特别行政区的主管，告他在任内贪污，结果法庭证据确实判他20个月的监禁。在监狱里在那个法庭上，有人就告发他一件事情。原来这个特首他给人的印象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天主教徒，在工作的时候每天早上都到礼拜堂礼拜，然后才上班，感觉上他是一个很虔诚的人。可是当法庭开审的时候，把证人呼召过来，其中一个就是一个建筑的商人，原来这个特首在深圳有一栋房子，他要把那个房子装潢好，于是找来建筑师替他处理这件事情。当时这个建筑师就作证，这个特首不止请那个建筑师，也请了风水师，整整的一个月，这个风水师建议他怎样改动装修这个房子，真是日光之下没有隐藏的事情。竟然他做这件事在法庭上完完全全的给人告发出来，可见他当那个天主教徒，或者每天是不是真的去怀着一个敬畏的心去敬拜神，我们真的是怀疑啊。另外我们也知道有些国家，它因为这个国家不断的发展，财富人民越来越丰富，因此它不准许这个教会讲那个启示录。因为我们的国家一直发展，根本没有世界末日，没有完结的一天，所以在某些教会里面他们不允许讲启示录，不要让那些百姓知道神的再来的事情。所以教会就迁就这个世界，迁就政府，不允许讲启示录。这些事情都叫我们看见信仰歪曲自己，迁就世俗啊。现今的教会是神国在地上的具体表现。或者有些人觉得教会并不是我所说的如此，并不是这样的好样子。讲得坦白一点，有不少人在教会里面看见不完美的地方。当你跟我有这样子的想法，也许教会 也许我们基督徒真的需要检讨和改进了。教会遇上问题，我们该如何处理？教会既然是神掌权的地方，当然用神的办法来处理各样的事情。归纳起来有好几点我们可以注意的。第一点，当神给我们一个事工或者是教会出现问题，我们必须要寻求，很清楚的来寻求神的心意，不要用人的想法，我们同心合意求神的心意。第二点，当事工进行的时候，我们会看见神的能力，即使遇上困难，我们会懂得依靠我们的神。最后，当事工完结以后，我们很清楚会看见神的荣耀。教会如果在这几方面让神来掌权，我们在处理各样的事情就能真正的明辨是非，没有过错了。至于我们个人，我们可以反问一下自己，在平常的生活里面，在教会的服事上，在我们整个的人生价值观里面，我们有没有照神的吩咐去教导、去行事为人呢？保罗在我们刚才所念到的罗马书一章九节如此说，我在他儿子福音上用心灵和所侍奉的神可以见证我怎样不住地提到你们。保罗在这一章在这一节的圣经里面用侍奉神，这个侍奉的意思乃是 worship God, 崇拜神。他这个词跟旧约的 Abba 一个词是非常的接近的。Abba 这个字就是旧约里面以色列人崇拜神、侍奉神的意思。以色列人怎样在旧约侍奉神呢？他们就照按照神的吩咐，按照神的要求去侍奉神。所以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侍奉神就是敬拜神，侍奉神就是用神吩咐我们的办法去敬拜他。因此我们敬拜神就不是单单指着礼拜天来敬拜神，乃是指着我们一生整个生活来敬拜神。我们常说信主，信主，信主的意思乃是说我这个人信了耶稣以后，让愿意照神的吩咐去过每一天的生活。耶稣说，有了我的命令而去遵守的就是爱我。侍奉神是我们理所当然的，神看重的是我们怎样侍奉的正确态度。所以在旧约耶利米书第七章二十三节，神就说到以色列人的侍奉，他们的侍奉。在这段经文里面，耶利米书七章二十三节这样说，神只吩咐以色列人这件事，你们当听从我的话，我就做你们的神，你们也做我的子民，你们行我所吩咐的一切道，就可以得福了。这段经文正好回应我们刚才所念到罗马书一章九节，保罗所侍奉的神，保罗所说到他用心灵去侍奉神了。懂得跟从神才是真正的服事。当主呼召我们做他的门徒的时候，他怎样对我说？耶稣说，来跟从我。我们不要再用过去的世界观，不要用过去的想法去当基督徒。积极的态度乃是查验神喜悦的旨意，在家庭、在工作、在学校、在教会服事上，先要想一想那些是耶稣喜欢的事情， 那些事不是耶稣喜欢做的事情。正如保罗提醒我们，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吧。这新人是从心灵里面由内到外改变过来的。内地会的创办人戴德森，他是英国人。当他20岁的时候，他已经很清楚神要差他到中国传福音，于是他把这件事告诉父母。父母听到以后没有反对，也没有同意，只是勉励我们的弟兄在各方面好好的预备，特别提醒戴德森，你要好好操练身体啊。而且父母也鼓励他在信心、在敬虔、在圣经的话语上，你要好好学习。原来戴德森这个人，他从小就多病，他听到父母这样鼓励以后，于是他开始锻炼身体，他也把生活上一切物质的享受、一切需求降到最低，好好的把每一天、每一件事情用信心交托给神。这个操练长期下去，成为他以后美好服事的基础。不多久，神的真的替他打开了中国福音的大门。1854年，当他22岁，经过两年以后，他从伦敦坐船到中国传福音。那个时候，中国有4亿人口，戴德森来到中国，他要克服很多的困难，包括语言、生活习惯，过一个孤单传道人的生活。在中国里面，他慢慢建立起教会，戴德森盼望神差派更多的传道人来到中国。1875年，他向神祈求18个传道人。6年以后，1881年，神给他70个传道人。再过5年，神再给他100个传道人。1890年，戴德森向神祈求1000个传道人，不多久，神又给他1153人。到了1895年，当时中国有14个省，都有内地会的传道人分布其中了。换句话说，14个省里面都有内地会的教会。戴德森在中国的侍奉，他一个人去，竟然引起1000多人的跟从，给我们看见神的旨意。在过程里面，我们真的看见神对他的恩典了，最后也看出神给他的荣耀。戴德森这样成功，并不是因为他有什么能力，乃是他肯愿意在20岁的时候放下自己，愿意让神操练他，愿意自己落在神的手中。弟兄姊妹，我们愿意落在神的手中吗？我们已经在神的国度里面，千万不要在外面流荡了。耶稣基督的再来，他比烟火更漂亮，但是他的日子也是十分可畏的，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所以在第八节，启示录的作者提醒我们，他再来的日子有一个大审判，到那一天，神的赏赐和惩罚是依照他的公义而主权来处理的。说到这里，我想起2000多年前，在古代希腊有一个科学家叫亚基米德的故事。有一次，城邦的国王他要做一个王冠，于是他把一个铸金师傅找来，给他8两的黄金， 吩咐这个人，你一个月以后把那个王冠带过来，一个月后那个铸金师傅把王冠带来，国王戴在头上，总觉得这顶王冠有点问题，于是他找来科学家亚基米德检查一下。亚基米德首先将八两的纯金放在一个水盘里，然后量度一下高度，接着他把王冠也放在另一个水盘里，又量一下高度，发觉两者有很大的差别，于是他报告给那个国王知道。国王把铸金师傅传来审问他，证据确实，那个铸金师傅就很坦白地讲出真相，原来他把一些黄金偷了，换了一些铜，然后把这个王冠做出来。国王听到以后，大家可以想象那个铸金师傅的下场了。究竟我们是铜还是纯金，到主耶稣再来的那天我们就很清楚了。即使是今天我们自己俯心自问也是非常清楚的。开始的时候我们说到日本人偷袭珍珠港，如果当时的美国政府能够重视萨福德的情报和警告，战争的结果就不同了。神已经在启示录里面给我们预言，我们不能随便，要认认真真来思考啊。今天我很早起来，大概四点钟左右，到现在都还没有休息，我就把最近聚会所的礼拜天的讲道从头到尾这几个来听一次，看看弟兄的交通分享怎样。谢明宝弟兄、郭弟兄分享到传道书的内容，当中有虚空，不断地提到虚空两个字。虚空的意思用英文来说叫 frustration， 意思就是说本来这个东西有它的答案，有它的内容，有它的存在意义的，可是我们看来看去这个东西已经失去了它的意义，也没有答案，在它身上找不到答案。就好像我们的人生，如果没有信主的人生，你在他的行为、他的言语、他的成功或者失败上面找不到答案，找不到意义。这个就是真正的圣经里面所讲的虚空了。很多人没有信主都是这个样子。我们作为基督徒千万不要落在这种光景，人家问你的信仰，人家问你的人生，你并没有真正给他一个答案呢，这个是非常严重的。如果我们作为基督徒已经丧失了做人的人生意义，也是一个没有意义的空虚的人生呢。启示录的作者有一个盼望，他的想法应该是我们众人的盼望。启示录22章20节证明这事的说，是啊，我必快来。然后约翰就说，回应说，阿们，主耶稣也，我愿你快来。作者老约翰愿意主快来，因为他相信主耶稣必定会回来，所以他懂得每一天凡事都殷勤的忠心。这个动作、这个态度正好反映他对明天有充分的把握。如果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都预备妥当的话，我们自然在生活上、在每一天每一件事情上都会看见主在我们身上的工作，都会让人看见我们常常是一个盼望等候主显现的人。 我们的心都好像一匹野外的小马。刚才我们说过，那匹小马是在下雨前三个月才出生，他从来没有看见雨水从天而降。当他看见那个雨水从天而降的时候，心里面就欢喜快乐。这个正如我们有一天主再来的时候，我们看见主从天上回来，我们欢喜快乐来迎接我们的主。主啊，我愿你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预备好？我们现在已经预备好了没有？你对明天，或者我们对明天真的有充分的把握吗？我们一同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给我们在等候你的日子来得救。过去的先知，他们得着神的应许，等候弥赛亚的降临，就是拯救主。他们怀着信心来等候，可是今天，你已经为我们而出生而死，这个是千真万确的事情。我们在你的救恩里面有份了，我们不像旧约的先知只盼望，因为我们已经得到了这个救恩的得到，保证我们可以看见你的再来。主给我们有信心过每一天的生活，因为我们在你的恩典拯救了当中，你知道我们所遭遇到的一切事实。正如那个瞎眼的女人，虽然她在一个非洲的小树林里面，可是你知道她，你亲自来寻找她，让她蒙恩得救。主，我们虽然不晓得你再来的日子是怎样，可是主，你的来，你的出生已经让我们看见你是如何的给我们恩典。神啊，我们等候你。主，每一天叫我们能审查自己，能够在主你面前做一个纯洁无有瑕疵的人。我们有不足的地方，主啊，用你的能力来扶持我们。我们看见我们的弟兄姊妹，有些已经给你让你把他们接回去了，求你亲自安慰我们弟兄的家人。我们也看见我们新的年轻人，今年有些已经考进大学了，求主给他们智慧，在功课在各方面上经历到你的恩典。我们把教会里面患病的或者年老的弟兄姊妹交在你手里，让他们在各样事情上面更能体会主你的帮助和安慰。我们恭敬把聚会处所有的弟兄姊妹，由老到幼，又都交托在你手里，愿意我们好像身体一样荣耀你自己。我们把我们该分享的信息交托在你，你亲自做圣灵的工作，在我们心中运行，在我们日常生活鼓励我们继续往前。我们如此祷告，奉耶稣基督名而求，阿们。